请坐，请坐。哦，大家知道。这个，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经节，好吗？我们一起看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一节，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一节。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一节。找到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好吗？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一节啊，预备来。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再看，再同声读一遍，预备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节经节你看见什么东西？第一，有神的主权；第二，有人的责任。在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这两个，我们怎么去协调？圣经里面的教导，一个人，我请问，如果神要使许敬远得救，徐俊远是不能不得救，可是是不是因为这样徐俊远什么事都不必做了？包括你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样。如果神使你使我重生，我们有没有我们所该尽的一部分的责任？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怎么做？这个是这是一个怎么讲呢？我姑且这样讲好了。神的主权是百分之百，人的责任呢是百分之几？人的责任是多少？也是百分之百。但是注意，在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这两方面，或说人的努力，我个人还是觉得神的主权的成分还是要大一些。因为如果不是神的主权，神的旨意，人任何的方法跟努力都是零。明白我这个意思没有？好，这是一个前提，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基本的观念。刚才我们读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根据 Martin Luther， 他曾经针对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他曾经铺出一幅非常美丽的而且很实际的一个蓝图，我把它念出来给各位听。他是怎么说呢？你注意听哈，他讲呢，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市，看守人枉然警醒。注意哈，你听这句话， You work hardAs if， 注意哈， You work hard as if everything depends on you， 然后 You pray hard as if everything depends on God， 懂这个意思了没有？我再讲一遍， You work hard as if everything depends on you，And you pray hard as if everything depends on God. 这个叫做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最好的一个答案。 我先停到这，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吗？就说你努力做你该做的事，好像你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啊。OK， 哦，这个 hard work 啊，这个要这样看。这个等到我讲到拣选的时候，神的拣选的时候，我再详细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范畴里头，好不好？下一次我在这个，不好意思哈。要不的话，今天这个专题讲不完了。那你注意，马丁路德根据这一节，他把人的努力或是人的工作跟神的主权呢，或是神的恩典呢，织成一幅很美的图画。也就是说，再用一句话 ，You do y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 对不对啊？好，那我现在请问你啊，一个人怎么靠自己努力，又另一方面要靠神的恩典？就拿你我们在座的，现在都上班，都在工作。你在公司上班，你要不要努力工作？回答我。啊，好，你会说，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牧师啊，既然你讲我们的一生神都已经预定好，而且都安排好了，那么我呢也不必去上班。我说 no， 你要去上班。那他说，那我去上班，神都已经定好了，那我还做，我到底做什么呢？我就跟他说 ，You work hard as if you depend on yourself， 然后 you pray hard as if you depend on the Lord。那他就讲了，那我上班，我现在觉得我上班是一个累赘，我觉得我现在上班是一个痛苦，我觉得我现在上班是一个压力，我觉得我现在上班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包袱。那么神为什么把我弄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其实这个弟兄讲这句话，我认为他是很属灵的无知，你懂我意思吧？因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不管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你都要这个。那我问你啊，为什么奥巴马可以当总统，你当不了总统，我当不了总统？那是不是奥巴？其实我就讲，奥巴马不是基督徒啊，绝对100%、1000%、10%，他不是基督徒。那是不是神特别恩待他？不恩待徐静远，也不恩待我。那我不是的，这个叫普遍恩典。但是在一个原则下，在神所创造的自然律底下，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律里面的受到一种束缚和限制。在这种情况里面，人人都要尽他该尽的本分，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不一样了。当一个非基督徒在他尽他自己的本分，他是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他从来不会想到说有神的恩典或是神在他一生中如何，他从来没有想到。但基督徒就不一样，基督徒我们的信心在神身上，我知道神的主权在我一生的带领，不管哪怕我是做清道夫。你们听过一个叫做劳伦斯弟兄，他是做最卑微的工作，可是他非常的喜乐，他扫地刷地洗碗筷洗盘子洗锅盘，全部他都是为神而做。所以他知道工作不管高低贫贱富贵，他都知道只要他是为神而做，他都非常的喜乐。这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因此马丁路德他讲了这句话，我念给各位听啊，他这句话讲的实在是很好。他怎么说呢？他说，人工作成功就不会骄傲，人工作失败也不会气馁，人在工作中实践了信心的生活。当工作与就是公与的与好与恩典之中的时候，人就不再需要忧虑了。因为我既然相信神会养活我，我就不必无止境的拼命抓赚钱财，乃是知足够用就好了。工作真正的老板是神，我就可以安然入睡。工作与恩典之间关系密不可分，因此人努力工作是回应神的恩典。 这样的话，人因为犯罪所招致的咒诅，人犯罪受的咒诅是什么？你要什么？创世纪第三章，你要汗流浃背，你才得糊口。所以工作所遭受的咒诅呢，注意哈，因而减轻，神也借着工作。加尔文他在法国的时候，在瑞士的时候，他提出在呼吁，今天的瑞士日内瓦，你们谁去过？一杰有没有去过？没有去过。谁去过日内瓦？因为当时加尔文呼吁，你的工作是神的 calling。 calling 什么意思？职业。 calling 是职业，对不对？ calling 是职业，不对吗？你去查英文字典，职业有一个字叫 vocation， 职业还有一个字叫 calling。 所以加尔文他呼吁当时在瑞士的人，他在日内瓦，所以他说Your calling is God's calling upon you。 所以也因为讲他们敬业将士，认真的工作，乃至于带来欧洲的非常的复兴兴旺。那 你要知道，这种观念等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也是基督教建国的国家，他们也是这种观念，来认真工作，神赐福，一方面有神的恩典赐福，一方面人也尽他的本分工作，这才是神的心意。所以加尔文呢，他讲不是加尔文，就是马丁路德讲到这里时候，他说也借着工作 calling 呼召人赐福人，工作的消极和反面的意义就变成了积极与正面的意义了。如此工作就有了喜乐和创意，这个叫做神的恩主权恩典跟人的本分和努力配合。整本圣经其实都是这种观念教导我们的，绝没有说你在那等着。我举个例，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懒惰的人，你就是饼绕在他的脖子上，他也要饿死。所以你记住这圣经里面的话，箴言。那换句话说，神的主权在你我的身上，神同时也要我们尽我们该尽的本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当一个基督徒他明白神的主权恩典，他又愿意走在神的主权恩典的引领和旨意当中的时候，他尽他的本分的时候，这个基督徒是绝对蒙福，百分之百蒙福的，对不对啊？我相信在座的你们大部分都是这样。我们来看一节经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找到我们一起来点好不好？预备，来，若。请问这个是讲到神的什么什么什么部分？神的什么主权恩典的部分，有没有？但是你注意，那我现在请问你，假如神没有拣选你，神没有救你，那你如果被判入在地狱，那应该是神的错，不是你的错，是不是这样？ No， 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看，这是六章，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五章，你看第五章，我们看五章的第四十节，五章的四十节，找到了，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五章的四十节，预备，来。请问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人的选择跟人的责任。你注意哈，那我请问，这些人不肯到神面前来得生命，那个 Ruby 啊， 你不必忙着抄，我呢等课结束以后我会给你我整个的资料，我给你一个 e-copy， 那你就轻省很多了，而且清清楚楚。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把这个资料打出来，调整修正，调整修正，调整修正，调整修正，希望能够前后有连贯性的 coherent。 所以呢你不必忙着抄，我课结束我会把这个，只要你要我就给你一个 e-copy， 好不好？那你注意，若不是父神的拣选，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这是神的主权。但是耶稣又讲了什么？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人的责任。对不起，我没听清楚。这个是你这个是一个问题。耶稣讲的这句话是对谁讲的？你知道？对法利赛人讲。从一个角度来讲，哦，你这个又是引起很大的一个问题。从一个角度来讲，犹太人是被神所拣选的，就是以色列人。你要分清楚哈，以色列、犹太跟希伯来，希伯来是指，注意哈，希伯来是指这个民族，或是这个种族，或是语言。犹太呢是指，也是指这个民族。那以色列是指这个国家，所以这个三个你要弄清楚。犹太人或说希伯来民族，好像是神所拣选的，实际上神是用以色列做一个样板或是一个版本来给我们看。从一个角度，他是被神所拣选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他并没有真正被拣选。这话怎么讲呢？因为他是，注意哈，他是在律法底下，他不是真正在恩典底下。神要让我们看见犹太人因为不是真正在恩典底下，其实也在恩典底下，但是他们不是真正在耶稣以后的恩典底下的话，他们在律法底下不能够使我们得救。所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神又要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所以神最终还是按照他守以撒、亚伯拉罕、雅各的约，他还是要最终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还要最后使以色列人全部得救。但是在现在这个过渡，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靠律法，他们没有真正领受到恩典中的神所预备的那个救恩，除非他们进入到恩典里头，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 paradox。 但是我只能简单这样回答你，因为这个太深邃的一个东西，我只能很简单这样回答。但是当他们为什么他们会心刚硬，为什么他们不肯到基督那里得生命，是因为他们以律法为傲，他们以摩西为傲，他们以圣殿为傲，他们却没有以十字架为傲，没有看见十字架，他们没有看见基督。神的意思是要以色列人认识基督，可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刚硬，他们不要基督，他们认为基督是亵渎，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一个神。但是他们不相信基督，他们反而要杀死基督，他们只看重律法，他们不要神透过基督带来的恩典，所以他们不能够得救。可是从那个角度，神因为又要守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所以虽然他们刚硬，其实神开始也拣选了他们，神的目的还是要使他们得救，只是让我们看见以色列是一个样板，律法不能使我们得救，除非基督十字架的恩典。我只能这样简单回答你一下，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帮助你明白。好，那现在这句话其实包括你我，我请问，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是不肯还是不能？回答我，是不肯还是不能？既不肯又不能。不肯是什么？是人自己的拣选。不能是因为圣灵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没有在他里面做重生的工作。你要记住，以色列人圣灵还没有做重生的工作，没有。因为基本上在旧约里面，圣灵什么时候才开始真正做神圣的工作？基督十字架完成以后。那我现在请问你，那大卫有没有被重生？亚伯拉罕有没有被重生？回答我啊，被重生。但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真正被重生，而只有这几个人被重生？那是神特殊的拣选，借着他们在神从旧约的历史里面给我们看到他所拣选使用的一些人，特殊的这些人，让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其实还是有圣灵是特定的一些人。除非在基督以后新约开始，我们真正的重生，圣灵不会再离开了。注意，旧约圣灵可以充满你，但是这个充满是为了使命，不是生命。我比方说基甸，这个参孙，有没有？有没有？底波拉知不知道？是一个女士师，有没有？比方说旧约里面有一些人都是神一时为了要这个人兴起他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神就圣灵充满他，可是完了以后使命完成了，圣灵就离开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在这里。 OK， 我先听到这，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帮助你稍微因为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只能简单几句话这样回答你一下，有没有问题？摩弟兄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尽量问。我很感谢摩弟兄过去提的一些问题是帮助我们思想。对，哪一些人？对对对，这个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没有 particular 指明这件事，只是说将来全部所有的以色列人神要使他们得救。然后你去看，注意好，你去看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啊，我想我们要看一下这节太重要，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啊，这节经节太重要，这是撒加利亚旧约的倒数第二节。撒加利亚第十二章，我们看第十节开始，十节到十四节。直到十四节，找到吗？好，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请问这个我是谁？耶和华，就是他们所扎的。哎，我请问耶和华怎么被扎？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就是耶和华，你注意哈，就是耶稣被扎的。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并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到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的哈拿岭门的悲哀，境内一家的人必悲哀。大卫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拿单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利未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示每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独在一处。他们在那里为他们所扎的耶稣要悲哀。这个时候注意，他们悔罪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以后，他们才能得救。我们看罗马书十一章你就清楚了，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 说弟兄们啊，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的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了。所以你看哈，你看哈，感谢主，神是信实的，他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虽然以色列人心刚硬，他们暂时被拣选，但是他们是在律法底下，不是真正在恩典底下，加上他们拒绝耶稣基督，连以色列人都必须相信耶稣基督，认罪悔改才能得救，记住这件事。但是以色列人拒绝基督，不相信基督，把他钉十字架，所以他们心刚硬，他们不能得救。直到最后神守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神主动叫他们认罪悔改得救。请问这又看见是神的什么主权了、啊、看见了没有？人绝不可能，而凭着你我，我们怎么可能会信主？你再看一些经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找到吗？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你注意哈，我们能够信耶稣是主，必须是圣灵的重生的工作，圣灵的感动，圣灵的重生，否则我们不可能真正的信主。啊，这是绝对神主权的恩典、拣选、神的预知预定都在里头。好，那么我现在继续讲下去哈，有没有问题？刚才讲的好，那你注意，你现在注意哈，人呢其实有真正道德的抉择的位格和个体，任何人都需要对他所做的抉择负完全的责任。我现在请问一件事，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有些人被丢入在地狱，是神原先的意思吗？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这样讲好了，地狱是不是神为人所预备的？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啊 ？No， 也不是。我们看一些经节你就知道了。你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看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都找到吧？我们一起来练，预备来。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那我先请问，永火是指地狱，是原来是为谁预备的？那使者是指谁？堕落的天使长。和他的使者是指谁？他的使者是指谁？跟着一起堕落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如果你去看启示录你就知道了，我们不去查了。所以注意，地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是有一个 special concept 空间的概念，是真实的地方。天堂也是真实的地方，等我以后有机会我上天堂和地狱的时候再详细的讲。地狱是神为那个堕落的天使长跟那三分之一堕落的天使所预备的，不是为你我预备的。那为什么人会下地狱？你注意，神 人没有办法说因为神你没有拣选我所以我下地狱因此不怪我要怪神 No 圣经很清楚是因为他们自己做的选择他们拒绝恩典他们要跟随魔鬼要走魔鬼的道路所以他们跟着魔鬼走魔鬼到哪去他们就必须到哪去这是他们的选择你如果不相信你看一节经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我们看四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都找到吗找到我们一起来点预备来凡事啊读来一百十十三章四十八节，预备来。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哦，那注意这些经节，跟我们看到是神的主权，神的恩典。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哎，那神没有预定我，我没信，不怪我呀。那、no, 你看四十六节前面。你看四十六节像前面两节四十六节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传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为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是谁的责任神预定的人怎么样这个实在讲真的是一个 mystery 真的是一个奥秘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哦，我这样讲神预定你 BJ 神预定你还要你得救你记住根据加尔文的 tulip 其中一个叫做无法拒绝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呢神要你得救要你信你都得信你也会信你不会不信但是神仍然在心中给你有一段时间去挣扎神也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做抉择而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你的心里面一直不断的第一为你祷告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二也是罗马书第八章跟希伯来书第七章讲到连耶稣仍然以大祭司的位分在父神的旁边也天天为我们代求你看见神的恩典也就是说神可能许可你有一段时间让你自己在那挣扎揣摩当中但是神会帮助你给你悟性给你开窍使你能够终然必然最后能够接受这是我自己也是我的体验比方说我是十三岁受洗的可是我是真正到四十岁我才发现我是真的重生在十三岁到四十岁这段时间其实我真的是一个浪子好像是信但是我实际上又拒绝好像是信但实际上我比不信的人还更恶劣更败坏更堕落更羞辱神的名但是看到神的信实因为他已经预知预定我一定要信他一定信实他救我而且拯救到底这个是神的一个奇妙的奥秘绝对是神奇妙的奥秘并没有否定人的责任或是人的这个但是我要讲一件事在你我都还没有重生得救以前我们是绝对不可能自己去选择神不可能直到圣灵在你我里面重生之后因为耶稣说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原来是死的人现在在基督里面成为复活的人我们复活了神就给我们有属灵的一个自由度我们可以善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去回应神去选择顺服神去选择讨神的喜悦去选择为神而活这个是人的自由意志在重生之前跟之后很大的不同是在这样 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对你有点帮助，不过这是一个 mystery， 真的是一个 mystery。 好，那这个等到我讲到叫做 double reprobation， 叫做双重，就是有些人是神所拣选的，有些是神 election， 有一些是神所 reprobate， 神所摒弃的人。比方说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是我爱 是我所爱的，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我要叫谁刚硬我就叫他刚硬。所以这个是神完全的主权，所以在神的救恩里面有叫做 double， 就是神的 double reprobation， 有些就这同时神拣选了一些人，同时神又摒弃了一些人。我举个例，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他讲了，等主二次突然来的时候，会看到有些人正在推磨，有些人呢正在什么，在床上睡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里面就看到神的主权了，他的 拣选的主权在里头了。那而且还包括晚上白天都有，因为我们现在是白天，我们在推磨表示在工作，在另外一半在亚洲现在干嘛，在睡觉。所以圣经说有的在推磨，有的在床上，就表示你看整个全世界全部耶稣来的时候是宇宙性的，整个世界性的，是 globally 而且是 universally 的一个。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坦白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奥秘。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加尔文派跟亚美尼亚派一直在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坦白讲真的是我们就凭着信心去相信经说怎么样。对，不错，对，不错，对，是。但是你注意，神愿意万人得救是神他大的原则，基本上这神的旨意，可是 particular 的旨意不是这样。好，哎，真的真的真的是这样。好，我们看一节经节好不好，提摩太前书，这里面啊，你要知道哈，很多的，真的是很多的，这个坦白讲啊，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节，这里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什么，万人的救主，注意更是信徒的救主。这里面就看见，哎，神的大的原则跟神有，你注意神有，他有所谓的 revealed will， 也有 concealed will。他的 concealed will 是拣选你我， concealed will 隐藏的 是属于耶和华，显明的 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这真的是一个奥秘，这个只有将来我们啊，你再看哥林多前书13章14节，哥林多前书13章14节，哥林多前书13章14节，找到吧，13章14节，哦，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练。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是最好的答案 ，right？ 啊，很多问题，坦白讲，我们不明白。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要感谢这位神，他之所以为神，我们之所以为人， 我们只能凭信心，用信心。看见没有？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节经节就是最好的一个答案。坦白讲，你再好的神学家，你再好的思想家，很多圣经里面的很多神的奥秘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参透。但是感谢主，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后面神怎么说，保罗说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有没有？但属灵的人，神还是给我们那种悟性和智慧，打开我们心灵的这个悟性和智慧，使我们能够看见一些奥秘，那是实在也是神的恩典，懂了没有？但是我坦白讲，很多的问题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真的完全那么能够了若指掌，否则的话，你就是神了，我就是神了，对不对啊？好，请注意听这句话，这是有一个教授叫陆书和教授，你们知不知道陆书和教授？有没有听过？他是在南卡州一个叫做那个神学院叫什么神学院忘了，他是在那里做旧约的教授。根据他这样讲，他说我想在人得救的事上，有关于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这个问题的协调与相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是神蓄意保留的奥秘，这个是在箴言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还有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里面的。第二，他说这个问题的产生，有可能是因为后来的人对于圣经的一些教训过度的系统化，在遵循逻辑而做推论的时候所引起的问题，不一定是圣经本身认为有问题的问题。这几个世纪以来，神学界常年一直不断地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争议和探讨，逐证人的智慧有限，而且其实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好，我现在画个图给各位看一下。现在还有几分？谢谢。这个是 logos， 就是道，有没有？约翰福音一章，它就有道，道已经存在，道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个道。这个道，根据有一个很有名的作者叫 John Clark。他根据这个，他想出一个非常很棒的一个道理。Logos 衍生出 Logics， 衍生出 Logic。Logic 是什么意思？逻辑。这个会不会挡到你？逻辑。那 logy 是什么 ？ology， 什么学科，对不对 ？psychology、parapsychology、metapsychology、astrology， 各种的 logy 都是这个学科。然后这里面是一般启示。这是特殊启示，一般启示也就是各种的 OLGY 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爱迪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我有智慧发明了很多的东西，他说实际上是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神已经把各种的自然定律把它创造发明出来，如果是他给我智慧把它发现出来罢了。所以神发明创造出来
他如何把它发现出来，然后神就给人赐慧，根据他所启示的自然律，自然启示里面的这种自然律，给人赐慧
怎么样，把它
加以分析研究
归纳，然后
一颗一颗加以学习，就叫科学。我的意思
没有好。那么特殊启示，请问特殊启示是指什么？特殊启示是什么？然后神学家把这本圣经把它拿来研究，就成为很有什么意思，神，这种是神 ，theology 叫神学。我现在请问你，你所有的，比方说 astrology 是什么？来，天文学，你所有的学科跟 theology 可不可以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来看，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回答我？这是神，你注意好，
我们上面是神透过一般的启示跟特殊的启示要我们能够认识他，透过这两方面，所以
这是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
自从放到天地以来，神的永恒与权势是明明可知的，真是眼不能见但见的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一般的启示。特殊的启示，当彼得、耶稣问同时，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怎么说？我你是谁？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你注意，耶稣当面怎么说呢？他说：“约巴拿。”你如果不是天上的父启示你，没有人说什么。
我说注意启示，这是启示。那你注意哈，神的目的是要透过这两个途径让我们能认识他是谁，但是当人把人的智慧，这是神给人智慧，把神创造的宇宙的定律，把它给我们智慧，把它发现出来，然后一颗一颗加以研究学习，叫科学。当我们把这个高举，或者是与这个同等的时候，
我们就犯了很大的难题。因为很多有道路方面的，有信念方面的，有信念。
因此，注意这两个不同在哪呢？
或者是准备你这样的很好，我现在告诉各位，提问。你是学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学物理？你学物理？我问你，你在学物理，你是主体还是客体？知道吗？那你是主体是客体？物理是客体，你是价量在它之上，而且你跟物理的对标关系是机械式的一种对标关系，而且你是主体，是价量在它之上。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但是你在读神学或读圣经的时候，不一样。圣经是什么？好像我在读它，研究它，表面看我是主体，实际上我是母体性的客体。真正的主体是圣经中 是这位神，也不是下人在神的话语之上，相反的是我应该屈服在他底下，用信心，用敬畏的心来认识和圣经里的认识，这是态度的问题，这也是态度的问题，是两个而且方式都不同的问题。因此，这个是为何跟为何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个为何跟非为何的这个因果关系，你是如理，它是可能。这个呢，我不是独立，神才是独立。要不我是独立，我只能说我是无理性的客体，应该这样。好，如果既然如果现在都认识，也知道这个道理之后，至于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你现在从哪里开始？我刚才今天讲这个有点清楚，有点清楚吧？这两个是绝对不能放在同一天行的。其实文字讲的是。就像人学上一个所有的知识学学识范畴的最高点，你站上也可以，但是也不尽量，最主要是认知和互动和外证上其实完全不同。这个是我下面在我所研究的学科之上，这个是我应该是人上人上的问题。那这样我们要看，那神的主角都觉得，你现在用的这个，我有一种比较大的一个效果的，你看这个，
我们透过这个要想认识这位神
有局限性，为什么呢？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透过这个你想要认识神，与人的局限性，人会偏差，会产生其他的宗教神明或偶像，
这个就不行。这个除非在你已经启示的文字的启示之外，必须加上圣灵主动在你的心里面来做行动工作，做光照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做解谜的工作，做引导的工作，否则我们绝不可能从这里做一个认识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不能光凭人的努力，也不能光凭人单方面的，必须要有神跟人合作，基督教信仰告诉我是真的天人才能合一的信仰，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者，永在想问这个圣经，你永远没办法进到跟这位的关系，不可能。所以必须要有神主权的这位领导我，加上我愿意去追求，去追求真理。但是终于连最终我愿意去追求真理，也是什么？也是什么？连我本身对神的话有兴趣，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不可能，不可能。那我从这本书追求什么？我这一样，那我觉得它是最有意思，它是文学，最有意思文学。我可能是圣灵的，我可能是这种圣灵的。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愿意喜爱这本书，去研究它，去读它，去追求这真理？全部是神给我的恩典。然后我会愿意尽我的本分，去什么？去什么？去努力追寻、挖掘里面
观念。
爱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很多的奥秘我们不能够全然的明白，我们只有凭着信心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你就会一点一点的打开我们的悟性，使我们明白真理，也进入真理。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祝福我们下面主日崇拜，愿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